大家好，我是木山，欢迎收听本期的 VC 电影说。记得有那么一阵儿，有这样一句话特别的流行，叫关于爱情从不会有悲伤。可能很多人会嘲笑我说，木山你有点老土了，这句话都已经是很多年前的事情了。但有些时候，有些东西在你心里面就会待很久，久到可能你都没有意识到的那一天，你突然间想起来它。最近这样一部电影的消息呢，又让我想起了爱情这个话题，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聊聊爱情吧。让我忍不住想对他说，相信最近很多人都会谈论一部很多年前上映过的电影《北京遇上西雅图》，而最近这部电影的主创们推出了它的续作《北京遇上西雅图之不二情书》。我想这部电影无论票房的好坏，靠着这部电影名字的长度，我觉得它都应该入选中国的影史。当然，我对于这部电影的预期其实早在我之前的节目就已经和大家说明过了，所以在此也不会再去做累述了。其实很多年前，很多人会说《北京遇上西雅图》里面对于爱情的阐述离社会主义价值观太远了。木山并不知道社会主义价值观里的爱情究竟是什么样子，但我想那一定像新闻联播里面说的生活一样吧。但对于这样一个故事，我还是有些话想说一说。我是一个相信存在即合理的人，对于这样一部在豆瓣有着 7.4 分的评分电影来说，我始终觉得，我也始终相信它有被一些人认可的理由。其实我们不妨想一想现在的电影市场，在这样一个大谈梦想、爱情、青春的电影时代里面，却没有哪个电影人能真的说出关于这些东西的实质，至少是国内的电影人吧。所以在这一点上，北京遇上西雅图会比很多我们认为的烂片要好，因为关于爱情他什么都没说。其实每个故事的背后都会有对于爱情不同的阐释，没有必要通过台词或是通过一些观众显而易见的东西去告诉我们一些我们可能从小就知道的大道理。正如在真爱至上当中，我们会发现真爱或许就在我们身边，又如在恋恋笔记本里，爱情或许就是那份一次次的回忆和那份至死的陪伴。也恰似在和萨姆的500天里，爱情的一次次错过与重逢，而这些都不是喊出来的。那淡蓝颜色好像他的，其实我觉得在一部好的电影当中，没有人会追着你问你的梦想是什么，也不会有人很做作地问你什么叫做爱。当然我相信更不会有一个曾经走过青春的人向你问到青春到底代表什么。这些本应该藏身于故事当中的一些意义或是道理，被现在的人过度的肤浅化，以至于我们似乎更像是一个在受着教育的人，在看着一步步试图教育我们却最终失败的这些电影。尽管北京遇上西雅图被很多人诟病，但我仍然相信它是一部迎合大众审美的电影，不然无论它当年的营销软文写得有多么多么的成功，8亿的票房成绩并不会来得那么容易。所以很多电影人说北京遇上西雅图是成功的啊，当然这也是为什么在这么多年之后，在没有了北京和西雅图作为背景后，他依旧请来了汤唯和吴秀波，而这部电影的名字依旧为北京遇上西雅图。在北京遇上西雅图的这部电影当中，我们不妨来看一看导演薛晓路的一些思路。其实在整部影片当中，导演薛晓路站在了一个小三的立场，去讲述了一个非职业小三的爱情故事。 其实提到小三，很多人会觉得非常的不屑，因为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人人都站在道德制高点的一个时代。小三这个词无论走到哪儿都是话题，都是被人唾骂的对象。或许这个时候会有另外一批人站在道德另外一个制高点上，然后跳出来大声喊着其实小三也是受害者之类的话。那有人问我了，那木山你是怎么想的呢？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大家会混淆一个概念，会把一个故事套在整个社会上。当我们看到社会上发生的一起悲哀或者悲剧的时候，我们就会把这种悲哀和痛苦放大到整个社会。有些人又会说我，你又何尝不是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所以我说了，这是一个人人都站在道德制高点的时代。但对于小三的爱情故事来说，我觉得感情这种事儿，有时候其实我们深陷其中，我们自己都没有办法完全说得清，更何况我们这些外人。
晚安，愿长夜无梦，在所有夜晚安眠。晚安。
但我们话说回来，继续来说北京遇上西雅图这部电影。其实我觉得把汤唯设置为文佳佳这样一个婚外情的小三，其实无疑是一种电影当中的一个噱头。这个噱头在事后证明是非常成功的。汤唯饰演的文佳佳从众人鄙夷的小三迅速洗白，变成自力更生为爱所困的真爱女性，并在人生兜兜转转之中在纽约寻找到自己最后的真爱。当我们把整个故事看完了之后，其实我们不难发现，北京遇上西雅图是一个合格的故事。它在商业的范畴之内给我们讲述了一个完整的故事，而不像现在很多套着商业片外衣的一些所谓的商业片，却连讲一个故事都没有办法完成。但不管怎么说，北京遇上西雅图对于我或许只是一个故事吧。可能我们想一想，现实生活当中或许真的有一个像佳佳一样的婚外恋人，或许也真的会有一个像 Frank 那样帅气低调又顾家的外科医生，又或许真的有那么那么忙却那么那么有钱的老钟，或许也会有那样一个不怎么喜欢顾家男人的卓丽的母亲。但寻求真爱的小三为了生孩子跑到美国，却爱上一个被事业女强人甩的前外科男医生，这样的故事是多么多的巧合凑到一起才能告诉大家的一个故事。所以讲到这儿，我又想起了另外一句歌词，通话里大概都是骗人的吧。其实木山还记得关于爱情的电影之前的节目当中也有做到过，而我也知道其实木山每次给出的答案都不太一样。有些人会问木山，你神经病吧？社会压力大，我想每个人都是神经病吧。其实这不是神经病，我觉得这是一种成长。因为不同时期我们对于同样一件事情不同的感受，你因为这样一份不同才让自己显得真实。因为我见证了我自己的改变，而你们见证了我的成长。说到这儿，还是想和大家聊一聊话题之外的东西。还记得上学那会儿，我跟身边的很多好朋友说，我说我这辈子关于爱情有一个梦想。他们问，哎，你关于爱情的梦想是什么？我说我这辈子只想谈一次恋爱，结一次婚。其实这句话放到现在来讲是一个我觉得是一句特别无厘头的话，也是一个特别无厘头的愿望。因为它的前半句对于我来说像一个笑话，而它的后半句对于我来说却好像在慢慢变成一个玩笑。很多年过去了，大家都长大了， 身边的人一个一个的走进了婚礼的殿堂，有幸福，有坦然。我不知道这些是不是他们爱情的一部分，当然我希望是。就像我曾经在我的日志里写的那样，或许某一天，我们都会忘记怎么去爱这件事儿吧。如果想找我聊聊天，在微博上搜索木山大人就能找到我了。那我是木山，我们下期再见。
会不会突然的忘记了，就这样等待到底是为了什么？不安的心渐渐干涸，失去了颜色，再也不会想起。